就是说他就是说其实自己的中心思想很清楚，然后他就是来报名嘛。那报名以后当然他回去都会跟我分享，可是因为我那时候还在读研究所，所以我没有太多的功夫理他哦。那其实后来就是说因为我身体一直也不是很好，那他就说叫我来气功星座，可是我也很遗憾哦，那时候还是很忙，所以也没有上完好、哦、所以以后还要来补课哦。那其实来大地的话就是说，其实我跟我先生本来就有参加一个团体叫台湾教师联盟哈、哦、那其实名称不一样哈、哦、成员不一样，其实宗旨到最后是完全一样的，就是都是台，也不我这样讲好像不太对哈、哦、教师联盟它比较更，其实大地它基本上来讲就是它做的范围还是比较广一点的哈、哦、那教师联盟因为它的组织其实也非常的特殊哈、哦、那其实我参加教师联盟哈、哦、是我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其实那我就稍微讲一下说，其实陈老师他慢慢我跟他结婚以后，他不会直接跟我正面冲突，因为他知道讲这个一定会吵架，其实那是必然的，因为我跟他的想法已经是两极端。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他不会、哦、直接去碰触，他不像有些人可以为了这种东西、哦、每次吵到、哦、翻脸， 他从来不会，他是偶尔碰触的事情他会讲一句话，那当我开始跟他辩的时候他就闭嘴，所以这就是他高冷的地方。我觉得反而有时候人家跟你辩的时候，你就也不要跟他讲，他没有意思，对不对？他自己会再去想办法，他有办法。其实很多东西答案慢慢会自然浮现。然后后来一直是我去参加，不过陈老师蛮有计划的。我记得有一年就是他一直跟我讲说教师联盟办的活动修过懂话，其实那个就是我后来所谓统派所谓的洗脑活动啊，其实那不叫洗脑。我等一下为什么讲说那不是洗脑，就说其实他只是陈述跟我们以前想法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去听了以后，我开始，我记得我那一次去上大坑上那个课哈，我就碰到林义雄了哈。那林义雄当然，其实我虽然以前在报纸上或杂志上有看过，可是因为以前的媒体不会报道那么真实嘛。那你看到他那个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就是有一个机缘，你看到他本人站在那里讲话，你就不会觉得你之前你就是媒体对他抹黑的那种印象哈，真的你就开始质疑，跟你之前获得的讯息，因为我们过去的媒体一定把他定位成叛乱犯嘛，所谓是叛乱。那其实我们以前最好笑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叛乱，所以叛乱他讲，然后我开始质疑。那其实里面改变我最大是一个林双布老师，我都常常讲到他哦。你们以后有机会看我们大地人们找他来演讲，不过他现在很忙，他本来是为了台湾独立建，因为他其实受刺激很大，就是说他是一个台湾很有名的本土文学作家，可是他本来是园林高中的国文老师，那他很幽默，他其实他很会讲，嘴巴很幽默，可是他后来就是林义雄事件带给他其实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看，改天有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他就是说他觉得说林义雄家里发生这么大悲惨的事情，他居然什么，他身为一个同胞他什么忙都帮不上，而且他就是说虽然人不是他杀的，可是他认为他也成了渐渐的帮凶，因为大家的冷漠跟那种就是说明哲保身的心态，所以他后来就是开始到处演讲，演讲到身体都垮掉，那这样下去也不行，所以他就干脆工作辞掉，专心的去全部演讲。那他们这几个老师就是刚开始人家都会认为他很偏激，可是他们就是坚持到今天，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曾经可能只有十几个，虽然现在也只有一百多个，因为可能各位哈，不晓得有没有教育界的朋友哈，我跟陈老师在外面参加这么多社会运动的组织哦，我们发现其实头脑最难改变的还是在校园里面，真的非常非常难改变哈、哦。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也是在寻求突破的方法，因为老师改变的越慢，下一代的影响也越慢，所以台湾要进步就更越慢哈、哦。不过我想这个应该还是有办法可以想出来的哈、哦。然后，那我当时其实我虽然听那么多，可是我还是很害怕，我还是很质疑。可是我就是因为看林双，因为可是我的印象当中从来没有一个所谓我们现在讲的泛蓝有没有，可以为了理念的坚持连基本的工作都不要。我觉得就是一个功利，你们虽然以前小时候受教育中文那一套还想说我们要为替社会奉献啊， 竟然会发现没有一个做得到了。那我开始质疑说，有人居然可以为了我过去觉得那种大家都说不可以有的想法，他可以为了这个他连工作都不要，我开始质疑。可是我当时因为可是我一直很怀疑台湾到底能不能独立，所以我当时也没有马上加入。可是后来慢慢陆陆续续当中有机会读一些书，后来我在隔年就加入了。所以那当时陈老师来加入大地以后，跟他的想法本来就很接近嘛，那而且教师联盟的活动我们虽然每年都有参加，可是大地有个好处就是台中就有一个基金会，这样子我们比较不用，因为我们有时候寒暑假做教师联盟的活动，有时候跑到宜兰，有时候跑到台南，其实很累。就是他最主要是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办那个师，就是那个以前叫实验生，现在叫大专生了，因为现在已经开放教育学程了嘛。很多老师只要他有，很多大学生他只要有收教育学程，他都可以出来当老师哈。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加入大地好了，也投入，因为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说你今天直接跟他讲，毕竟台湾在过去去台湾化的情况之下，你跟很多人讲说，你要跟他介绍台湾的东西，像陈老师今天又跟我讲一件很痛心的事情，那个老师跟我年纪差不多，他也是外省第二代，其实他妈妈也是台湾人，然后就想说我们教师会费就是每个老师缴的，我们自己算算就是说其实每年钱算蛮多，那很多学校做法就是老师去出去吃一顿就算了哈。那陈老师就想说想要买一套那个前卫出版社那个台湾文学作家系列那种录影带跟书放在我们学校图书馆，所以那老师居然跟他讲说买这个干嘛，没有人去看，你买这个我宁可你们去把它吃掉。好，那其实类似这种事情就是说其实是其实我大概这半年以来有一点就是情绪就是说比如说会失眠或怎么样，其实有很多原因啊，最主要就是说因为在整个大环境需要我们努力的地方还很多，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开就是说其实就是在整合角落里面跟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可是其实我们在校园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孤单，跟像到现在为止还不断有人会说我是被洗脑或怎么样那我觉得这就是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地方那女生毕竟抗压性比较弱，所以我就跟那天有一个家长在，他说他来听我们那个音乐会的，他说他是从台北下来的，然后他到最后听了他感动的流眼泪那因为他爸爸死前有跟他讲一句话，就是说很奇怪啦他爸爸是过去没有跟他讲很多台湾的东西，可是在死前的前几个礼拜居然跟他讲说你身为台湾人一定要知道台湾的历史，你也要让你儿子知道那所以他这么凑巧，就那天我拿228的 BCD 给他看，看了他那几天就情绪都非常的激动，因为他觉得说怎么掩盖了那么多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然后他又来听音乐会，他非常的感动。那其实我是觉得是说这一条路要确定要走的一定是我们要走的，那我本身是学音乐的那其实什么叫做艺术，其实它不是那么真的，不是那么，也不是说那么的高深呐、好，不要讲说艺术两个字，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好，只是说有些人他天生我们就说天生会带一些细胞来，或者这个总是每一个人天生下来，他好像先天带的一种智商啊能力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后天给他的一些环境的训练也不太一样，然后他有某些的机缘那其实艺术它其实也还是一种语言，那语言的基本目的就是沟通，只是艺术它转换成一种形式，可是它不是其实它并不是无中生有，它还是来自于生活跟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只是说艺术家透过他的心灵媒介出来那其实那天大家听到最后会可能会有点感动，就是说我还是要强调了我都常常跟我们这一群台湾地方合唱团的小朋友讲我们声音是要慢慢的进步，所以我们的声音练三个多月其实要进步的空间还很大了不过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声音唱好不好，可是你有没有用心唱放感情下去人家一定知道，那你如果唱这些歌声音本来就没有比人家好， 你会不会放感情，那就枉费你唱这些歌。那只是说，我觉得其实我只是觉得说我过去被人家骗了很久，然后我也曾经就我觉得哈，这个陈老师常常讲说，这个人的本质道德有气跟良心。我只是觉得我很，虽然说其实我今天这样跟他走，坦白讲，我如果不是遇到他，不是遇到赵思明，我也不是遇到大地，其实我今天可能在某些方面来讲，我看起来会比现在快乐，就是说跟一般人这样子光光啊鬼哈，哎，可是问题是说那种快乐就是到某一个阶段，你思想心里越想要丰富的时候，其实那种快乐，我能够好像说去从十年后去看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走得很辛苦，可是我们都已经了解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再怎么辛苦，我们还是要把它走下去。所以其实我以前就觉得说我等于是被他骗了至少25年以上吧。那25年以上以后呢，后来慢慢觉知了以后，总觉得自己过去很笨，应该可以做一些应该讲弥补吧，还是总是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其实最大的机缘就是说，其实台湾音乐以我们学古典音乐来讲，其实要接触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整个环境来讲，台湾音乐文化被打压很久。像那天我们最后唱了主曲第一首那个《残蝶》，你有没有？那个作曲者是郭志远老师，他其实是留日的哈，他也算是蛮有深度的一个台湾的本土音乐家，他现在还住在院里。可是他早期就是因为他回台湾，他就是。他自己其实他不太愿意学当时所谓的国语了哈，那可是当时的社会你不会讲国语，就像昨天汪孟宏他在台视一个节目哈，是不是我叫他？他就讲一句，他说有人去大陆访问那个陈沙丽有没有？他就说，那听说陈沙丽现在在大陆，他就说，他就开始骂台湾说，以前他在台湾简直就是赚翻了，戏接不完，现在呢全部被本土市场占据了，他没有生存的空间。汪孟宏就很生气的是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当时你赚翻的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些本土演员，他们的生计在哪里？他们顶多中午12点半个小时那种，而且制作成本非常的低，没有办法像你们8点档那种制作成本那么高。那今天风水轮流转，赚回来的时候，当初他们也逼不得已要去学所谓的国语，而且要长得字正腔圆，才会有一口饭吃。那今天你本来就是来人家的土地。今天慢慢已经倒回，大家已经头脑不是像过去已经不是有那集权政府，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来学人家的东西？好，那所以我也算是有那个机缘，就是说我去正好读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有这一条这个管道。我相信其实人都是很大一个机缘。其实我慢慢开始的时候，我开始跟陈老师做类似就是说开始有思想改变，会跟朋友聊这样。其实我还不知道我说我自己可以做什么，那正好就是这么凑巧，就是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去考研究所是很好玩。那么在考那个笔试就是不管你报什么主修，你都要先考什么音乐史那些东西笔试。那我就看那个市场名单，有一个叫师傅证，那我因为我知道电脑该去在把漂亮的东西他做，我就看说奇怪，什么学音乐的人就叫师傅证。然后过一会儿进去考试，有一个穿西装然后胖胖的老先生走进来，我才知道说他也来考。那他当然主修跟我不一样，然后其实我们本来同学很多啦，可能也不会说谁跟谁有交集，因为主修不一样。那现在就怎么就是变成说有我们两个不知道怎么碰在一起，而且他很好玩的就是说，一进去第一天报告就要用电脑打，好，然后他也不会，然后他连去图书馆找资料都不会，然后我正好就坐在旁边就说，他意思我可不可以帮他做啦？好，那我就想说，他年纪这么大，他比我妈妈还大，我就想说能帮上忙就帮上忙嘛，人家已经既然都年纪那么大都开口了，那我就帮他做，那他就很感激，所以他之后他不能，他只要有出新歌录音带他都会送给我，送给我之后反正其中明天我听我菜嘛，一回去听发觉还蛮好玩的。那我其实我真的是怎么发现说台语很美呢？其实我一毕业一直就在那学校教音乐，然后因为一个礼拜上了20几堂课，一定要用麦克风嘛。那你这样用麦克风，你听你自己的声音蛮清楚的。那以前都是唱所谓的那种很正统的华语歌儿歌嘛唱，有时候觉得我不是主修声音，可是还算音准够，可是都觉得也蛮无聊的。我一直都觉得蛮无聊。 后来我就觉得说，哎，他的歌蛮好玩又简单，因为他有时候只有两三句就可以完成一首歌，可是很好玩。然后我就唱，然后可能我自己听那个麦克风哦，我就觉得说，我的声音不怎么样，怎么唱这种歌比较好听？哎，我当然是这样子发现说，然后来我才去研究，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声调语言。好，那我曾经有跟你们讲过说，为什么文艺复兴是起于意大利，就是因为它那个它是有美术啦，好，它其实最重要的是歌剧，那歌剧就是唱歌嘛。那因为意大利语言本身是一个非常美的声调语言，所以其实台语只是过去在为了政权统治下有意的被丑化跟把它卑劣下来哈。其实台语哈，后来我后来开始就是去找这方面的歌来听哈，因为我们过去都认为台语是很怂的，那其实都是刻板印象。可是我是觉得说，哎，我居然从儿歌当中发现了台语的美，那我就更好奇了。接下来呢，我也开始去找。就是不是台语的其他的东西，我要不是儿歌的其他东西，我发现说跟我之前的印象完全就一直一直在破解哈，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一定都要让很多人知道，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体会到这种美，所以就是说后来大地如果因为也是都希望排这样的课，那当然既然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也只是来跟大家分享我这几年所接触到的东西，说其实我多厉害也没有了哈。啊，那天其实那套东西哈，其实那天其实很遗憾哈，我们在歌与歌之间不是都有那个念白吗？有些人会感动，也觉得那个念白写得很好，对不对？那个是杨翠老师写的。杨翠是谁呢？台湾有个本土文学作家叫杨奎，你们知道吗？那个奎，等一下可以在白板写一下，他很好玩哈、哦。他在抗日，他在不是日本时代的时候，他常常被抓去关，因为他很喜欢写自由民主的言论嘛哈、哦。然后呢？他总共被日本政府抓了13次，可是每次大概关最多一两天两三天就出来了，总共加起来听说不到一个月。可是后来228事件以后，他只是写了一篇228和平宣言，就是那个他只是里面强调说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连人的政府，跟外省人跟本省人应该要和平共处，可是被国民党关了13年，好在绿岛。然后所以杨翠他后来在经营教书所，他就因为我都碰他们经营学生，他说我阿公就是一天到晚都被人家抓去关的，因为他就是一直发表民主的言论，可是他在日本时代也顶多就是这样子，虽然常常被抓，可是没有像说他居然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大家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然后，那所以就是说，我就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他，我希望是什么样的情境。那他因为他本身是学文学的，那从那个最后来由那一段，是因为他正好在赶博士论文，我就不敢吵他，所以我自己随便乱。所以你们看起来会觉得程度就好像这样子下来一样，我正在努力的，好，因为就变成说那一段，我觉得音乐蛮长要加。那我其实觉得说。你们那天听念白，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念的时候，你注意他的声调，他也可以念得很美。那我不晓得是不是我现在已经意识改变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啊，就是说，我觉得华语那种北京话念那种口白吼，很恶心哎，我不晓得呢，我让你叫我念不出来呢。我你说是意识改变，我倒觉得不是，因为台语它本身哈。他在念的时候，他声调其实就很顺利的跑出来了。那所以你在唱，不管在念，他就是变成是很直接的，就是一种心灵的抒发了哈。那所以我想，我今天走上这一条路，我也觉得我很荣幸，就是说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希望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能够有一些领悟的话哈。那其实就是说，大家共同往我们的目标哈，共同努力啦。我觉得。很辛苦啦，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值得啦哈。那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没有。没有啊，我讲完了。对啊，我讲完了。 我希望其实我们现在欣赏，我是想改天有机会的时候，因为这半年哈，有时候事情蛮忙，我希望改天能够有机会，不是只有在跟大家介绍台湾的迪纳瓜跟台语歌曲，也可以介绍一些台湾的钢琴音乐哈。其实我真正的主修是钢琴哈，这个指挥跟那种合唱，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哈，我不用参加了哈。啊，就是说，因为唱歌是大家最本能的东西，那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有更多的时间，我也愿意再跟大家分享，让大家的好像层次跟认知能够再往前一点哈。那大家会觉得，其实台湾的文化是比我们想象当中丰富多了，那是人家丑化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要利用各种机会让自己提升。当然你们还有机会去提升其他，像比如说陈老师会讲台湾史啊哈，那还有人会讲什么啦，那我音乐其实也只是一个部分，不过音乐的好处就是说你没有学过音乐，可是你慢慢听，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不是那么难，我只要能够体会其中一点感动的话就很不错了，就会觉得说自己心灵也越来越充实那种感动，然后你就觉得说其实那一天哈，我们后来家长讲一句话，我讲出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一定很高兴。他说：“为什么这么精彩、那么感动人的音乐会没有卖票？”然后陈老师就跟他讲一句：“你要赞助可以。”他意思说，他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卖票了哈。那我说，其实我们是同乐会了，没有。他可能就是说，他还讲一句让我非常感动的话，就是说，因为他是先生工作的关系，今年才来到台中。那因为他们本家还是在台北，所以可能他现在工作一结束他们还是回台北。他说他来台中其实印象非常的差，可是他说这个音乐会让他觉得说他会很可能是在他让他留在台中，可能就是在这台中的这一年让他最怀念的一件事情哈。他已经那天回去就他非常的感动，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做到这一点哈，虽然说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至少有获得人家那种心灵的肯定，我觉得已经也够了哈。那大家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就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钢琴史可能比较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音乐家，我们可以来讲一下他的里面他的钢琴作品的风格，因为哈，钢琴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近代的乐器，那再加上台湾的早期的历史又比较特殊，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现在积极要做台湾人，可是因为不可否认台湾的早期的历史哈，它的很多因素还是跟所谓的中国人还是有相近的地方哈，因为毕竟汉人还是大量的移入哈。其实这个中国人其实他并不重视音乐，其实你说欧洲人有多重视音乐，那也是在后来的事情。你知道其实像莫扎特巴哈那个时代哈，我们今天认为他们很伟大对不对，其实他们的地位也只有比那个佣人高一点点而已，所以其实台湾人早期学音乐的并不多。那有的话其实比较有名的哈，我们现在还可以讲得出名字，就我刚才讲的郭志远老师，还有一个张文彦老师。张文彦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他后来在那个他后来到中国大陆好像就是也被斗争斗死了嘛哈。他有一个就是钢琴作品叫钢琴舞曲哈，他不知道在什么样世界的比赛得到金牌奖。其实台湾，然后还有一个萧泰然老师，我们上次唱那个《Girl 出来没有台湾》，就是他改编的，其实不是他做，是他改编的，就是他把那个曲子这样编过的。那这个也许就是说，讲钢琴史可能不太有办法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台湾的音乐发展真的很没有系统。日据时代，他后来早期本来就已经，本来早期还没有机会到日本留学，对不对？可是后来有机会从日本留学回来，后来他就碰到二次世界大战，他又推行皇民化运动，有没有？然后接下来又国民党进来以后，我就讲郭老师哈，他好可怜。他后来哈，其实以当初所谓的光复早期，其实我们现在不能讲光复了。你只要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艺术家，应该要在大专院校谋个一个教职一定没有问题，对不对？他就是语言的关系，所以他混不下去。他的个性也不适合，因为后来我有去跟郭老师谈过好几次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哈，变成说台湾的音乐发展非常没有系统，没有系统的情况之下，可是我们到时候可以讨论这几个音乐家的钢琴作品，他们流露出的这种，比如说
爱台湾的情感，还是那种被这种海外黑名单或者如此等等之类怎么样？我们从那情感当中再去体悟一下我们台湾早期的历史的悲哀啦。好，然后从中当中我们再去发展一种新的精神吧。我的个人看法，按杨医师这个提议，我也很高兴，因为这样的话，跟我的专长就更接近了这样子。对。好，没有问题。好，谢谢各位哈。
谢谢潘老师哈。我听听刚刚哈，最近我太太哈买一套CD 跟书哈，给我的小子听，叫做《中国童话故事》啊。我想说中国童话，它不台湾童话故事吼、哦。
有。
真的啊？那？
不少书没有人买哦。嗯。两三才帮买。
真的哦。
一套有30册。
哦。哦，我能进来呗。
对，有那个
那一套
有，
但是就是
没有，
他
品质很好。
哦，可以，嗯，不过我的囡仔拢免讲台语哦，做遗憾的呀。我即摆是讲哈，最近我讲讲最近的一些心得啦哈，就是讲，因为那么是为了我们扎根嘛哈，咱台湾人被本土爱扎根，从小朋友就开始扎根嘛，好。那现在体制内的学校的囡仔根本的啊，老师也无改变，根本囡仔都是啊，都嘛是中国的思想爱起来，一路上走过来嘛啊，我懂啊。啊，我即马就是讲从国外引进一套华德福体系的那个教育的哈，算体制外的阿门科技哈。啊，刚开始觉得很好，哇，迄个理念拢哇，在是个 morning call， 啊，都唱歌啊，上课呢哈，啊都。啊，就给囡仔骂吼，啊，就用爱的教育吼。哎、啊，啊，想久了讲，哎，这是不是台湾的世外桃源哦？啊，就是以前一个世界，像遐人拢安尼足善良的吼，啊，拢无关心台湾的环境，哦，拢无咧说台湾是伊阿变啊，现在哦，足幸福的人吼。那后来那个学校犯了一阵出问题了哈，就是一个出问题，啊，一些新的家长又想要筹组另外一个华德福理念的学校啊，我这么都是讲最近想讲，那么帮阿弟啦啦嘛，有点危机的哈，啊，想讲来跟大地哈，大地的梦就哈用培养台湾意识的台湾精英这种理念来从小训练，慢慢训练的培养囡仔哈啊。从小很爱台湾啊，他一直灌输台湾的一些精神，从小开始啊呢，啊，我刚刚我把坐在这边来变来去，爱大爱国啦，大爱台湾国啦哈，好，啊，我想讲一直想讲，你也想，咩也想啊，啊，即马想讲，免来有种学校安尼出现吼，啊，能够为台湾还是为咱囡仔哈，从小扎根了哈，啊，如果这个事情成功的话，啊，那大概就做不赢的哈，那大概要做不赢的哈，啊，希望这件事情也能够成功了，啊，如果真的是也没有办法成功的话，我也是请求杨医师哈，看看能不能我们这里大地也成立一个体制外的学校，啊，不要考试，啊，我们自己要请老师，啊，请一些教授，啊，对现在的啊混的这没空混的不用这金了哈，啊，对现在的爱台湾了呢。啊，这个其实就台湾精英很优秀的，啊，以后就去台湾国发言啊。反正我感觉这是我的理想啦，我的一挂愿望啊。啊，感觉嘛要把它寄托在我们的下一代啊身上啊，我们自己本来要冲啦，啊，下一代也要培养啊。啊，这嘛是我的酝酿啦啊，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慢慢的圆满，就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阶段啊。啊，这嘛杨医师来啊，我就时间交给杨医师，那大家也热掌声叫。